笔链上处置，为何触动税务神经？2025年3月的一个雨夜，深圳34岁的产品经理陈帆化名，在手机屏幕的冷光里，把一笔持有已久的数字资产转进交易所挂单委托。他没想到，这一笔操作会在一年后的个税申报里，变成一份需要精确回溯的应税账本。那一刻，我只关心价格，完全没想过税务，他在一次私下交流里这样说。这类场景正在变得普遍。某研究机构在2024年的一份调研中测算，参与数字资产交易的成年用户里，约 61% 从未就相关处置做过专项记录。数字本身未必精确，但它指向一个事实，多数人把买卖和纳税当成了两件不相关的事。所谓应税事件，在多数辖区的税法语境里，指的是资产权属或形态发生变更的某一个具体动作。一次处置，一次兑换，一次用于支付的花费，都可能被单独计数。陈帆的困惑并非个例。当资产从只持有变成被处置，临界点就出现了。理解这个临界点是财商教育的第一步，而不是替任何人下注。本文不提供任何交易方向的指令，只把规则讲清楚，因为看清边界本身就是一种保护。把税务是做事后的算账，往往已经晚了。真正稳妥的做法是在第一次操作之前就建立认知框架，让每一次处置都有迹可循。应税事件的边界，持有、转移与处置，把数字资产相关的动作拆开看，大致可以分成三类：持有、转移、处置。三者中只有处置通常触发应税事件的讨论。持有指的是资产静静躺在钱包里，价格无论涨跌一般不被计入当期应税所得。某公开税务指引明确把单纯持有排除在应税动作之外。转移指的是在同一控制人名下把资产从一个地址搬到另一个地址。它的税务含义在不同辖区差异极大，有的地方视为中性动作，有的地方要求留存可追溯凭证。处置则是把资产换成法币，换成另一种数字资产，或用于支付商品与服务。这一步往往才是规则真正关心的节点。把钱包当作保险箱和把钱包当作收银台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税务姿态。一位长期从事合规咨询的从业者这样概括。理解这三类的意义，不在于背诵定义，而在于建立一个预判，当我按下确认键时，究竟触发了哪一类动作？预判越清晰，后续记录越省力。三类常见操作，税务含义各不同。第一类处置换法币，当一笔资产以高于取得成本的价格变现，差额部分往往被纳入应税所得的讨论范围。具体口径因辖区而异。第二类币币兑换，用一种数字资产换取另一种，在部分辖区被视作一次完整的处置与重新取得，两次动作可能各算一次事件。第三类用于支付，用数字资产买一杯咖啡或付一笔服务费，表面看是消费，实质在规则层面常被等同于先处置再消费。三者的共同点是都涉及资产形态的变更，差异只在于变更的对象是法币，是另一种代币，还是一杯具体的咖啡。一位财务顾问在给客户做科普时打了个比方，任何让资产变样的动作都值得在账本上留一行。需要提醒的是，不同辖区的归类并不一致，有的把兑换与支付合并看待，有的逐项拆分。本文只呈现通用逻辑，具体归类请以本地规则为准。在动手之前，花十分钟把自己常用的三类操作写在纸上，往往比事后补学三个月更有效。认知的提早一步，会让后面的每一笔都更从容。如何度量应税所得，成本基准与公允价值，度量应税所得，核心是两个数字，取得成本与处置时的对价。两者的差，就是常被讨论的应税所得的参考口径。成本基准法以实际支付价格加上合理费用作为起点，公允价值法则更关注处置时刻的市场报价。某学术测算显示，两种方法在剧烈波动的市场里，差额可能高达本金的 20% 以上。频繁交易者还要面对队列问题， 先取得的那一笔和上周才取得的那一笔，取得成本往往不同。如何对应，直接决定每次处置的账面差额。费率与链上手续费同样要计入。一笔看似微小的网络手续费，在全年数百次操作里累积起来，可能成为不可忽视的成本项。数字从来不会自己说话，是你记录的口径在替他说话。这是陈帆在整理完一年账单后的感慨。对普通人而言，不必追求完美的会计模型，但至少要保证取得价、处置价、费用三数齐备。这三个数字足以支撑绝大多数个人场景下的合规核算。专业分析，两套计税框架与一桩公开判例，在公开税务资料中，两套被广泛引用的计税框架值得对比，一是成本基准法 Cost Basis, 二是公允价值法 Fair Value。前者以取得成本锚定，后者以处置时刻市价锚定，对账面差额的刻画方向并不一致。具体识别法 Specific Identification 与先进先出法 FIFO 是两种常见的成本匹配口径。某研究机构测算，在单边上涨的市场里， FIFO 往往比具体识别法更早确认收益，从而更早产生应税事件，差额量级可达年度收益的 15% 至 30%。一桩公开判例可做参照，某辖区在2021年披露的一起个人未申报数字资产处置案中，当事人因未能提供完整的取得成本与处置记录，被按较高基准核定应纳税额，并附加滞纳金。该案未涉及任何机构推荐，仅说明记录缺失本身的代价。可落地的度量指标有三条，一，全年处置次数建议阈值达到12次即启动专项台账。二，平均单笔差额占本金比例建议监控线不低于 5%。三，凭证完整率目标不低于 95%。执行清单，一，选定一种成本匹配口径并全年保持不变。二，每笔处置留存时间戳、对价、手续费三项。三，用只读备份保存原始记录。四，年度汇总时交叉核对交易所流水与本地账本。五，咨询持牌税务顾问而非凭直觉申报。需要强调，以上框架与数据均来自公开资料整理，仅为科普事例，不代表任何辖区的现行法条文意，也不构成申报依据。落地时请以持牌顾问与本地法规为准。高频误区，把内部转账当作免税动作，最常见的误解之一是认为钱在自己钱包之间转，就没有任何税务含义。这个判断在不少辖区并不成立。误区的根源是把是否对外变现当成了唯一标准，忽略了是否发生权属或形态变更这条更本质的线。另一种误区是小额不用记。某调研显示，超过四成用户只在单笔金额超过一定阈值时才做记录，但税务口径往往按全年累计而非单笔判断。还有人把平台没提醒等同于不用报。平台的责任与个人的申报义务在法律上是两回事。误区不是因为人笨，而是因为规则藏在细节里，一位合规讲师在课堂上这样提醒。识别误区的最好办法是养成先问性质再下判断的习惯。面对任何一笔操作，先问它是否属于处置，比记住100条细则更高效。很多陷阱之所以得手，不是因为手法高明，而是因为当事人跳过了这一问。慢下来问一句，往往就避开了九成的麻烦。误区与真相，四组对照看清规则。对照一，误区，转账不涉及钱就不用管。真相，是否触发取决于动作是否构成处置，而非是否提现。对照二，误区，长期持有永远不计税。真相，持有期间通常中性，但一旦处置，过往增值即进入核算。对照三，误区，亏了就不用任何记录。真相，亏损凭证在部分辖区可用于抵减其他应税处置，丢失即丢失机会。对照四，误区，海外平台与我无关。真相，居民纳税义务常按身份而非平台所在地判断，跨境并不自动豁免。 这四组对照本质上是在提醒一件事，规则看的是动作的性质，不是动作发生在哪里。对照不是记忆负担，而是一面镜子。每当犹豫一笔操作要不要记，拿出这四组对照照一照，答案往往自己浮现。一套账本，把证据链锁死在本地，最朴素也最有效的办法是建立一套本地账本，每一次处置记下行、时间、对价、成本、手续费五项。工具不必复杂，一份带版本号的电子表格加一份只读的年度备份，足以覆盖绝大多数个人场景。关键是连续性，账本要在第一次处置时就建立，而不是申报前一周临时补。临时补的账本在核查面前说服力会大幅下降。陈帆后来养成了习惯，每完成一笔操作，当晚就把记录同步进表格。现在回看一年，每一行都有出处。他说这话时，屏幕上是一张标满颜色标记的表。把证据链锁死在本地，不是为了应付谁，而是为了让自己在规则面前有底气。哪怕一年只做寥寥数笔，这套账本也值得建立。它的价值不在于复杂，而在于可追溯三个字，这正是核查时最被看重的品质。当规则变得复杂，个人能做的有限，但把属于自己的那一小段账本做扎实，已经是普通人最实在的护城河。护城河不靠运气，靠的是日复一日的记录。数字资产的隐形边界，税务先于收益，很多人把数字资产看作收益的捷径，却忽略了它同样是一套需要被尊重的规则体系。税务不是收益的敌人，而是边界的标记。看清边界的人反而走得更稳。一种常见的配置思路是先把合规成本计入总拥有成本，再谈潜在回报，顺序不能反。这也呼应了财商教育的初衷，不是叫人追逐风口，而是叫人在复杂系统里保全自己。真正的自由不是无视规则，而是在规则之内把每一步都走得清清楚楚。边界从来不是束缚，而是让长期主义成立的地基。把合规放在收益之前，反而能在波动里睡得安稳，这本身就是一种财商。财商教育的终点不是让人变得更会算计，而是让人在面对复杂系统时依然能保持清醒与从容。这一点比任何单一技巧都重要。常见问题，问，个人之间赠送数字资产算应税事件吗？答，在多数公开口径里，赠送的性质取决于双方关系与辖区规定，有的视为赠与，有的在接收方后续处置时再核算。关键仍看是否构成处置与权属变更，建议以本地持牌顾问意见为准。问，用数字资产支付工资怎样理解？答，以劳务换取数字资产通常被同时看作取得收入与取得资产两个动作，薪酬口径与资产口径可能分别进入核算，具体以雇佣的税法为准。问，亏损的交易还需要留记录吗？答，需要。亏损凭证在部分辖区可用于抵减同期的其他应税处置，丢失记录等于主动放弃一项可能的对冲空间。问，平台提供的年度报表够不够？答，可作为起点，但平台口径、链上实际流水、本地账本三者应交叉核对，缺口处需要个人补齐，不能完全依赖单一来源。问，记录要保存多久？答，公开指引普遍建议保留至申报期满后若干年，常见区间在3至7年，具体以所在辖区规定为准。